我们找到时候一起来读。
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读。
或者睇墙上的投影。
或者看墙上的投影。
身上肢体，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他加上体面；不俊美的，越发得着俊美。我们俊美的肢体，自然用不着装饰，但神配搭这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点的肢体。我们请牧师传讲信息。
我们请牧师传讲信息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一个礼拜不见，心里边很想念，因为我到浸信会讲道，我去的有一些感受啊，他们因着是要我要去，他们早就报告，所以人就比较多，差不多六七十个人在那边聚会，还有他们有小孩也有青少年在地下室。他们告诉我，他们教会经过这一次的婚礼之后，他们感觉到轻松多了，他们也年轻化了，因为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就到那一边去了，所以他们我发觉到年轻人多了，年纪大的少了。他们也心里边也说，我们现在觉得很舒服。我相信神医治了他们，而且给他们力量，同样的也给我们力量。今天我要讲的第一个，要向各位道歉，因为各位非常关心我的健康，我绝对对我自己说不能再感冒，但是偏偏的就是感冒。我明知道不能感冒，但是因为在 Columbia County 学校放假，上个月两天，我的孙女第一天我接她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她已经感冒了，而且很重。因为他忽然间对他的祖母说：“阿嬷，我大便。”哎呀，我说怎么会呢？我知道他没有办法控制，我知道他感冒就这个毛病了，所以我对我太太说：“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”结果自己中了，因为他第二天发烧，他有一个毛病，他一不舒服就不想下去。第二个，他要我抱。绝对没有办法说不抱他，所以跟他在一起整天抱他，结果他的鼻涕就碰在我脸上，我说糟糕了，我中了爱国奖券了。各位真抱歉，但是我今天的讲道也是由这样的感受而来，就是说我当爱我的孙女，很大的享受，但是也是很大的责任。明知道照顾他可能会得病，但是却不逃避。我不能戴着口罩，我不能说好你离开我远一点，我还是抱着他。所以我知道我感冒了，我对不起各位让我请假了。我从这样的体会里边知道神对我们的爱，他也不离开，坚守不移。上帝爱我们，拣选我们，他承诺要爱我们。这不是我们有什么好，或者是我们有什么值得神变成，让我们变成他的儿女，乃是他爱我们。而且他这种爱就跟亚伯拉罕成为一个约定，他要亚伯拉罕信他，拣选他成为他的儿女。但是神也说，我不离开你，永不撇下你。所以 神跟人之间，他们就做了一个约定，要相爱在一起。但是神知道人没有办法守这个规定，他知道人的软弱，约定是要双方遵守才算，要双方都能遵照所约定的才算。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所以约定的那一天，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，火要从天上降下来烧掉那些祭物的时候，圣经说亚伯拉罕睡着了。有没有人房子签约的时候你睡着了，你没签约的，有没有？没有。那是最重要的时刻。有没有人结婚要签约的时候他睡着了？有没有？有谁结婚的时候签约睡着了？没有。但是最重要，神人签约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却睡着了。为什么神容许他睡着？因为神要亚伯拉罕知道他软弱，他没有办法守这一条规则，所以让他免除了这个约定。但是神的约定却说，我照我所说的约定来做，变成了单边的约定。这也是神一直的爱我们，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好，乃是值得他爱，不是，乃是神的爱爱我们。而且神的爱又有点偏爱，有点偏爱。什么叫偏爱？就是说我们也跟平常的人都一样，也没有什么好，我们也都是犯罪，很多的软弱，但是他却偏偏爱我们这些人，拣选我们，这个叫偏爱，说不出理由的爱。我很尝试到神给我的偏爱，真的，我生下来就是惹人讨厌，没有办法讨我继母的喜欢，所以我从小就习惯了被人讨厌，不被人喜欢的那一种，我都很习惯了。所以到教会来，有弟兄姐妹不喜欢我，我也是心安理得，这是超过训练的。但是我的儿子，他回到新年回家的时候，我那个继母呢，分给他女儿的孩子的时候，分红包给他，分红包给他。但是分到我的儿子的时候，他不给了，他说你向你爸爸要。哎呀，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真是受创伤。从那一次起，我就新年就没有再回家过新年。但是我就有时候想到我太太，就说哎呀，我们这怎么那么的被人讨厌。但是我说你看一看啊，我们失去了一个人对我们的爱，但是神却偏偏很多人在教会里边爱我的家人。师母的牙齿到现在还保持得很好，我已经掉了好几颗牙齿了。他的牙齿是有一个祖母，他在是护士，他当有生产的时候，他就拿很多的维他命铁质补药给他，所以到今天他的牙齿还可以吃甘蔗，还可以咬我。他的身体呢就是这样来的。我的孩子呢就是被这些啊老人家过年过节，他们都像祖父母一样都给红包给我的孩子。所以我就说了，虽然失去了一个人的爱，但是神却偏爱了我的家庭，所以我的家庭能够这样的长大，实在是神的照顾。耶稣基督他也爱我们，他告诉门徒，他说我爱你们始终如一，就是爱到底，爱到底。现在我要请问弟兄们啊，你不必举手，你有没有经常对太太说我爱你爱到底？有没有真的爱到底吗？不一定哦。 发脾气的时候爱不爱？不爱了。吵架的时候爱不爱？不爱了。他有没有在对你？当你发脾气，当你情绪不好，当你有什么身体困难的时候，你的先生有没有说，好，你这样子不可爱的时候，我还是爱你爱到底。假如一个做太太的能听到先生这样讲的话，那是何等的幸福啊！那个脾气也就没了，他的心情就变好了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爱你们爱到底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我的爱不变。第二个，我拯救你们到底不变。第三，他照顾门徒说，我照顾你们不变。人对人的爱会改变。假如说这个人达到我的希望，达到我的愿望，或者是他所做的符合我的要求，我就爱他。假如这个人不符合我的要求，或者是他所做的我看不中意，我就不爱他。但是神对我们的爱确确实实是始终如一，不会改变。这是感谢神坚忍不移的爱。我爱我的孙女，我不改变，那是小小的爱。但是神却为我们坚忍不移，他不改变他的爱。第二个，我在生病的时候感受就是说，我要感谢当教会初期两年前发生问题的时候，你们留下来了，你们留下来了。请问当初四年前你们在这边在神面前许下诺言，说要在这一个地方为主传福音，这是你们第一个最要紧的目的。我听同工都讲，要在这里，不是在巴蒂摩，也不是在别的地方，乃是在这个哥伦比亚这一个地方，为了这些人我们来传福音。所以我们不羡慕那些不去到那边的大教会，或者是到哪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去传福音，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在这里。所以你们留下来了。我为什么有这个体验要来感谢你们？因为你们留下来了。我坦白讲，我结婚到差不多十几年前呢，我太太常常对我讲一句话，她说我们结婚了，但是我常感觉到我需要你，你不需要我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我经常的要照顾家庭，付出很多的，那么觉得呢他们都需要我。但是因为我都没有生病过，我都没有什么软弱，所以呢我太太就说，好像你不需要我来照顾你啊，他觉得很心里难过。但是其实呢，我越来越觉得我离不开我的家人，我离不开我的儿女。因为你们知道吗，没有开刀的人不知道开刀的痛苦。我太太开刀第二次开刀，因为她生产孩子，医生告诉他说，你不能够赶火车。那是为了赶火车，他肚子包扎着，然后背着婴孩，因为我还要背一个婴孩要带行李，我们就赶火车。结果他对我说，啊，好痛啊，好痛。开刀第七天就爬天桥。我开刀我实在是很不好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全身光溜溜的送进病房。然后开了刀以后呢，忽然间呢自己控制不住，大小便就出来了，黑色的，把那个床铺整个都染黑了，连医生看了都害怕。我觉得真不好意思，这么大的人呢、啊、还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大小便。所以我对护士说，真对不起，我真是对不起，人生第一次需要人帮忙。我感觉到我需要 我太太的帮忙，我需要弟兄姊妹的关怀，我需要他们。那么我感觉到我太太不离开我，这是我一生里边最值得纪念的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我的爱人不离开我；第二个，就是你们不离开这个教会，这是我感觉到非常的快乐的事情。你看，我穷，他不离开我；我被我继母虐待，他也受人类被骂，他也不离开我；我年幼的时候受了创伤，性格非常的古怪啊！我太太说我很古怪啊，你们不晓得有没有这个感觉啊？有告诉我啊，但是他说不离开，就说不离开我。来美国跟我一起受苦，他也没有离开我。我生病咳嗽，他也没有说好，你咳你的，我咳我的，你睡这一间，我睡那一间，我们还是照常的生活。我感觉到他不离开我，这让我在年老的时候何等的感到幸福。我在教会的事工也是一样，当最艰难的时候你们留下来了，这个是世界上最值得的弟兄，最值得在一起的弟兄姐妹。有谁富有的时候大家同享快乐，但是有苦难的时候有谁能跟我们在一起呢？假若有朋友在艰难的时候跟我们在一起，那么在我们荣华的时候他仍然跟我们在一起。所以我要感谢你们留下来了。我还要感谢有一个人，那个人是牧师孙牧师，我觉得他很聪明，无比的聪明。今天呢，我跟我太太在外面等的时候，他说孙牧师真聪明。是真聪明。怎么讲法呢？因为他发觉这里没有办法继续留下来，无利可图，他认为没有权柄可以操控，他认为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可留下来的理由，也没有什么人让他可以加以利用，所以他就转移了他当初的许诺。他本来说是要跟我们大家这边建立教会，但是以后他说了，我的目标意向已经改了，改到巴尔的摩去了啊。假若有一个人跟我结婚，跟我说同甘共苦，等到困难的时候我说再见了，我的意向改变了，我们的婚约改变了，哎呀，你真会抓狂啊，真是会抓狂。我感谢神，神明真的聪明啊，但是他认为这边有问题，所以他赶快要摆脱，要摆脱他的聪明之处。但是他想不到他这样子做却是给我们留下来的机会。为什么？给我机会可以侍奉，给各位有一个考验的机会，也就是说到底我们在这边的侍奉是为谁？为那个牧师吗？还是为真正的为神来做？这就是一个考验，但是我们通过了这个考验。也就是说，就像保罗传道，他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所说的，他说我仍旧要在这一个以弗所一直到五旬节，他说他要传道到那里。继续他说，因为有宽大有功效的门为我开，虽然反对的人也很多。这句话里边呢，包含就是说我要继续留在这里，因为虽然有反对的人很多，也就是说很多的困难，但是神也给我很多的机会。我要说我们虽然遭遇到很多的难处，但是却是让我们有机会真的为神，也就是说神把我们留下来了。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尊贵。那么为什么你们 要留下来，我知道有一个原因，我们在这边真的要遵循上帝的旨意来开设我们的教会，不管人多人少，我们都不在乎。第二个，同走这条天路，我们需要互相的扶持，互相的相爱来走这一条路。所以我在圣经里边有提到这坚守不移的委身教会，这是以下我要讲的这个，请大家来读，来，在基督里怎么样相互补满缺欠。那么这个圣经里边我就不讲了，就是说有身体有那个不好呢，就去补它，把它补得柔美一点。我们的姊妹我很少看见她身上有什么不好，坦白讲大家都很会化妆，化妆的真不错啊，该瘦的就瘦下来，该胖的胖一点的真美啊，化妆的化得很好。我想弟兄比姊妹笨，这一点弟兄比较不会化妆。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弟兄有没有化妆过的，有没有？有的请举手好吗？你要来之前补补粉啊，哈，擦擦脸啊，哈，啊，把头梳得漂漂亮亮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的请举手好不好？江老师有没有？林弟兄呢？有没有？完了化妆的没有？但是我们姊妹出门就不一样了啊，披弄头发啊，啊，这里补一下，那里补一下，这里挂一个妆是什么啊？姊妹们比弟兄棒，在这一方面，我呢却是最糟糕的一个，脸上有一点缺点，有一点痒，我就给他抓抓抓抓的越抓越大。我太太常常告诉你那边啊，要保养啊，要保养啊，要保养啊。哦，有时候被他练得自己也会发狂哈、啊。但是我偏偏我的手就去抓他，让他更糟糕。但是太太就拿药来，哎呀，你擦一下嘛，你补一下嘛，好看一点嘛。这个就是在基督里怎么样，互相怎么样，怎么样，在基督里互相怎么样，补满缺欠。请问我们有哪一个人生来就是完美的，生来都没有缺陷，没有一点遗憾，都没有一点难念的经，都没有缺少什么？其实每一个人都有。神让我们虽然有，但是在第一个家庭，我们生来的家或者是我们的自己的家都有一些缺陷，但是神让我们有第二个家，在这边呢可以互相的把那些缺陷补满了，这个叫做在基督里互相补满缺陷。我算一算，世界上有七种人，神给我们补满缺陷，有七种人，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在我们旁边。第一个是谁？是父母。当我们软弱没有办法走路没有办法赚钱的时候，他抚养我们，这是第一个，是父母。第二个是亲族所族，就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家里的兄弟。第三个是情人，可能我们都结婚了忘记了，但是当你爱情初开的时候，不时的想念他，要想跟他讲话，但见面的时候又脸红心跳啊，又讲不出话来，很容易揪住你的心，那个就是你的情人。虽然是短暂的，但是也是你生命之中有一个火花存在。再来就是朋友，再来就是儿女。当我们年老的时候，儿女的照顾，儿女的关怀，也是我们年老的时候父母得安慰的地方。我太太经常告诉我说，哎呀，我还你儿女儿又送给我鞋子啦衣服啦，他们呢就买了不退还的，就妈妈这个给你，因为他们的角度同样。我就说我没有孩男孩子，有就多好啊，啊，爸爸，这个衣服给你，这个表给你，这个鞋子给你，我都没有啊，真是忘 望你而心叹啊。但是外面的事情呢还好，现在我女婿在做啊，他说你不要做，让我先生去做，我现在都有女婿可以替我担当。再来补满我们的缺欠的就是配偶，你的婚姻的对象是来自不同的家跟地方，甚至不同的国度，可能以前都是陌生人。我常常对我太太说玩笑，有时候她脾气不好，我就说我早就知道你脾气不好，你生下来的时候我就知道，我就看见你在哭了。她说你怎么知道？有谁能够结婚在一起，从小婴孩就在一起？没有，都是一个陌生人变成一个同在一起，愿意永远在一起的，这个叫做配偶。虽然大眼瞪小眼，也是心甘情愿。那么这个配偶呢，我要讲一下，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再守下去，不得不分开的，是的，配偶也是在今生才有，因为这个世界人生就是这样，到最后总是有一个要离开的，有一个要离开的，没有办法说两个结婚然后同一天崩两个倒下去，有没有这样？没有，没有。我看见有一个故事呢，我把它简短讲一下。有一个太太，她出门，她说：“先生啊，你好好在家啊，我出去了啊，回来才买礼物给你。”她先生笑笑的，她走了。回来的时候，她的太太对她说：“哎，先生啊，我回来了啊，谢谢你看家啊。”那隔一天又出去，又向她的先生报告，她先生又是安安静静、微微笑笑的，因为她的先生死了。只是一张相片摆在那个桌前。有谁夫妻相爱到同日死亡？没有，总是有一个人要先离开，要先离开。所以台湾有一个一首歌叫做家后，家后这个意思就是给熬，就是妻子的意思，我的后一半，我的伴侣。里边有一句话呢，是让我感动。他说：“我要我的先生先离开。假若我先离开的话，他会痛苦到没痛苦到没办法。所以我情愿他先离开，让我承受这个痛苦。”我从这句话里边呢，我听到我就流泪。为什么？人间夫妻不管你多相爱，最后还是有一个人要先离开，因为这个世界神的安排就是如此。因为将来在世界的国度里边没有夫妻的关系了，只有弟兄姐妹的关系。因为你看圣经的话，有人问耶稣，他说啊，人复活以后有一个太太嫁给他的先生，然后他先生死了，他又嫁给他的弟弟，那到底这个太太到底是谁是谁的？耶稣他说，在天国没有婚姻的存在了，也就是说唯在天国里边唯有弟兄姐妹存在在那里。所以当我们有好的伴侣的时候，要坦白讲，你要珍惜着，但是有一天他总是会离开。但是那一种心情呢，我告诉你可以从哪里得到补偿，可以从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来得到补偿。也有人呢，在这些人的当中呢，可能有缺欠，譬如说我们的林弟兄跟林姊妹呢，他非常希望他的女儿赶快结婚，对不对？他点头，对对对，他真的有这一个，真需要有一个孙子出现，但是很可怜，可惜的找不到。但是他可以在教会里边找到啊！你看他经常抱起那一种挪亚啊，挪亚亲啊抱啊，还有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女孩子，这个说 谁啊？那个梁弟兄 KK 哈，哎呀 KK 就奶奶啊什么啊，哇也亲也抱啊。你虽然没有自己的这个孙女，但是别人的孙子仍然是在主里边，你可以疼爱他。可能你没有儿女，但是你可以在教会里边找到年轻人，可以照顾他，就好像你的亲人一样。所以在耶稣基督里，神让我们可以在这边互相补满缺欠，这是我们教会要成立的一个目的。后来我要讲到一个事情，浸信会有一个叫做周姊妹，可能人家不知道，她瘦瘦的在教会做指挥，她的病呢，我坦白讲，她一天都没有办法吃东西，因为她的小肠溃烂。我介绍给她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给她看了一两年都没有收钱，最后医生说我没办法，你就到这一个这个 Baltimore 那个医院叫做什么，那个 John Hopkins， 对，给专门的医生专门的照顾，专门的这个个案来治疗。所以他告诉我，上个礼拜他告诉我，他说他的肠子只有一公尺，不，只有一尺。我说我可能比你长两倍。他那么年轻，他就装着，在身上装着一个这个大便的口袋，因为他的底下的部分都切掉了，所以就有一个口袋在。那么他这样的痛苦呢，他还有一个更痛苦的，就是他有继母，他的养母，这个女孩子呢，从小就被人丢在这个医幼院，就是被人丢着不要的，他的父母生下了他却不要他，所以就被这个养母呢来收养。这个养母是一个基督徒，几乎可以变成传道人，但是最近呢，他的养母告诉他，你要赚钱给我，告诉他说，我养你的目的就是要你养我，所以你今天呢，你必定要这样做，不然我不爱你。他受到这个打击，他伤心难过。见到我的时候，他知道我从小就没有母亲，所以我们两个人有时候就见面的时候也就哭啊，哭自己没母亲啊。他你看，没有父母，又被收养。收养这个母亲呢，又是要他有一个不良的目的跟动机，所以他非常的痛苦，说可能也是引起他身体这样子，这个大肠也没快没了，小肠也吃东西就结在一起，所以医生告诉他说，你不能吃也不能喝，唯有靠点滴，每天都是靠点滴。但是我知道教会很爱他，教会这些长辈们呢，就经常的关怀他，他可以吃的时候经常送东西给他，教会照顾他，所以他就以教会为家，以教会为家。所以各位，人生都有缺陷，谁没有缺陷？但是神就要借着我们在教会里边互相补满缺陷。那么再来，我再讲到为什么我们要在这边，有一个目的，我们就是要让神进入到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神，他要住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主宰。现在我要可能在几分钟就结束，我要问我们的工程师何弟兄或者是朱弟兄，你们都是在政府都高居这个职位，假若你们建造房子，有没有要建设一个你们自己的房间？或者是你们买房子的时候，会不会谈到说，哎呀，我跟我太太就要睡这个房间，为自己找一个地方，有没有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还是都不考虑？哇，我的书房在这边，我的什么在这边，都会考虑，对不对？何弟兄会不会？会啊。神造我们，难道他不会设备一个他要住的地方吗？有， 神造我们这个肉体，神造我们这个精神，造我们的心灵，他有一个地方他要住的，他绝对不会让他空的。所以一个人他要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，神早就有预备有一个奥秘的地方，神要住在那里。人若不让他住在那里，这个人永远是空荡的。世界的荣华，世界的物质，世界的爱，世界的什么，没有办法补满这一个空缺。所以神要我们在这边，就是要他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信的人当中，他要主宰我们。这是第一个要点。第二个要点呢，神住在我们的当中，他要改变我们。改变什么？他要把这一种阿嘎培，我们朱弟兄讲到十字架的阿嘎培的爱，有没有？那个你刚才那个是不是阿嘎培？用什么？阿嘎培，就是说没有条件的爱呢？神这种无条件的爱，他爱我们，他也同样的要在你的心中改变你的生命，让你的爱也是改变着，无条件可以去爱人。这是一个信仰当中很奥妙的地方，也就是从有条件的爱要改变你我的生命，成为无条件的爱去爱人，这是平常人所想不到的。有一对年轻人经常的吵架，经常的吵，他们相爱却是吵得很厉害，他们同居还没结婚，但是吵得很厉害。因为我的孙女告诉我说，她的同学那硕士毕业了以后马上同居，但是我问她好不好，她说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吵到有时候就快翻脸了。我就想到为什么相爱又会翻脸，因为这个女孩子也是很可怜，她来自于台湾的家庭，她的爸爸呢跟妈妈离婚之后，这个爸爸又结婚了，又有自己的儿女，这个妈妈住在美国照顾她，但是也跟她讲说她也结婚又在结婚了，所以就告诉她的女儿说我不需要你，就变成一个拖油瓶了。所以这个女孩子呢，她里边有一个空虚，就是什么，需要爱去填补，那个心灵里边非常的空虚，需要一个爱在那里。但是这一种爱我告诉你，是一种要把别人抓过来填补我，是要把别人的爱，我的需要呢，从那个身上要抓过来填补我的空缺。这一种爱呢，永远是一个霸占的爱，是一个有缺陷的爱。所以当有两个人，他那个男的没有办法满足他的爱的时候，或者是没有办法来达到他的要求的时候，他就会发脾气。所以我告诉我的孙女说，若这个女孩子若不改变她的爱的方式的话，他们就永远吵架，就永远得不到幸福。我要讲到这一点，就是说一个信主的人，不但神要住在我的里边，他要改变你我的生命，成为一个本来是想抢夺的爱，要把别人的看见有的我没有的就要抢过来，但是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无条件的，让你能够的去爱别人，能够唯有爱神这样子的方式来爱。所以最后我要讲到这个，刚才这一点我再补充一下，就要讲到第三点。假如你有女儿要结婚，你该问她一些事情。她假如说我很爱一个男孩，你要问她说，当这个男孩生病的时候你爱他吗？当这个男孩他年老的时候面貌像张牧师那样丑的时候，你要爱他吗？当他生病，当他拿着拐杖，有时候就像我们这个我们的弟兄拿着拐杖哐哐哐这样的时候，你还爱他吗？假如你说好，我爱他爱到这样子的话，那 OK。 假如没有的话，你要考虑。有人问马克杜恩一句话，幽默大师，他说 那个女人就说，哎呀，我有爱了两个男孩子，但不晓得爱谁，能不能告诉我是爱谁比较好。马克夫顿说，你都不要结婚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两个人都不爱。这个女人就说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，你若心里有爱，你就早就下决定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正爱到一个人，爱到他变老的时候，你还爱他的话，那才是真爱。我曾经从电脑看见那个美国有一个猫王，叫什么，一个拿起吉他蹦啊跳啊，哇，好疯狂的一个猫王哈，那个叫做英文叫，好，你们都知道猫王啊，很英俊啊，唱起歌来很迷人，假如我是女孩子的话，我就被迷倒了，一听我就倒了。但是电脑把他的相片啊，就是说他年老的时候会变成那样，我看起来哇，怎么差那样多啊。我讲一句很自夸的话，真抱歉了、啊、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很英俊的、啊、是自夸的。但是现在呢不行，太太还爱我的话，真感谢。一个人改变的怎么样，你仍然爱他，这才是真爱，也就是才无条件的爱。第三，万事已尽，结局已尽，我们在永恒的边缘中，就是说世界的末日快要来到，不要等多久。你看311日本大地震海啸啊，一周年了，看起来还是那么可怕，真的那么可怕。那个海水40米高啊，把那些海外的船，在海中的船呢，就压回到陆地上，整个船就翻了。各位，世界已尽了，也就是说地面没有什么可留恋的。不管大教会也好，小教会小到几个人也好，以后也就不存在了。不管社会多么繁荣，或者是社会多么败坏，或者是在家里边婚姻非常幸福或者是不幸，都没有关系，因为世界末日快要来到。耶稣基督假若以教会的大小、工作的成效来定论的话，我发觉到耶稣基督最可怜，真的最可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到最后面临死亡的那一刻，在那个深夜里边，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，他对门徒说，你们能不能惊醒一下，能不能醒一下，跟我同在一下，跟我在一起一下。没有，找不到，孤单单的跪在那里面对着神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，假若能够把这个苦杯离开，可以移开，让我移开，不然我遵守神的旨意。他最后有几个人跟随他？我告诉你，没有。真可怜，一个上帝的儿子，那么有神迹功能，那么大的能量，那么大的力量，最后连12个都保不住，没有一个亲人在他旁边。这是我今天最感受的地方，就是说今天虽然教会小，还有你们，我有什么可怕呢？我有什么可担忧呢？只要大家不看见说人的大多少，很多人要大教会，所以当他们到我们小教的时候，这里没有什么可让他利用的，所以他看来一下他又走开了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但是我们在这边教会成立的目的，不是在人大小多少、兴旺不兴旺的问题，乃是在为神，我们要愿意让神的旨意在当中。这是我今天我要所说的。教会呢，是细而长，而不是短而粗，需要非常很多的忍耐，需要很多的付出。你看我们的同工一早来，那么晚回去，我坦白讲，我心不忍啊，因为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跟我儿女一样。我看见他们要回去的时候，啊，好累哦， 真的我替他们不忍啊。看他们，我聚完会之后，有的人在那边打瞌睡，我真不忍啊。他们工作那么忙，家庭负担的那么重，他们还要为教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我真想说让我来做吧。但是神不许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能抢夺大家的祝福，我必定要让各位来服侍。但是我可以向各位保证，我可以不在这里当牧师，但是我愿意成为你们的弟兄。我愿意可以不当牧师，但是我仍然在这里，虽然可以把这个拿掉，虽然我不必讲道，但是我仍然跟你们在一起，也请你们跟我在一起。我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留下来，新的人也跟我们一起来打拼，我感谢你们。这是我上上礼拜应该讲的话，我留到今天讲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你用爱联系我们，互相补满切切，因为你要与我们同在，你要我们在这边爱你，不是看教会的果效，不是看教会的大小，乃是看尊主为大，每一个人都尊主的旨意来行。我感谢你，你留下来这么多的同工弟兄姐妹跟我们在一起，虽然我们经历了四年，还是很多需要去努力的。主啊，我们的功效，我们的好像跟努力不平衡，我们实在尽了我们的力量，所以求神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教会能够一天一天的兴旺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